这里有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今天再度与您分享。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世界里的教会。其实许许多的人都常常讲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你们教会啊，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教会跟世界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其实事实上呢，教会就在世界里面。为什么会有教会呢？后来我研究啊，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一节啊，他说在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了之后，那时候呢，使徒就是耶稣基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呢就好好的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之后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受洗。所以那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一节他就提到说，那时门徒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多了，就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然后呢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就说，哎呀，你们这个都没有照顾到我们的需要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你们的教会里面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不公平啊等等的。后来就有六章三节就提到，他们就从教会呢，事实上就是一群大家的一个组织，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嘛，就感谢神啊，然后敬拜赞美神的这一群人啊，我们以前在初代教会，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的使徒教会的这些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一起的聚会，这就叫教会。然后他们就选出了一批有好名声，然后呢有被圣灵充满，然后智慧充足的七个人来管理这么一大群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它的产生是因为有一堆的人在一起，所以呢就要有管理的人，就七个人。所以演变成就是这一群管理的人大家在一起就要有共同的屋檐，就产生了一个硬体的教会。时到今日呢，2000多年的这种过程演变到现在，又有了一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主国家或是专制国家，国家形成之后就有许许多多的法律规定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世界里的教会，也就是教会从一群人的组织变成到现在呢，就有一个硬体的这种教会聚会场所，也叫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因为有一个组织，所以呢政府就有相关的法令出来，就有一个就是你们的法律组织呢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以前就有公司法，所以以前的民法就有规定所谓的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所以演变的过程里面呢，教会通常就会登记为财团法人，也就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好，所以我们在谈世界里的教会呢，其实它有三种意义。一个就是硬体的设施，一个就是借由法律的规定成立一个组织叫法人，就是叫财团法人。那这个财团法人就要接受有人的捐献，然后就会成立了这样一个有硬体的房舍财产的一个组织，然后这一群人在里面聚会的这一笔也叫教会，所以就有软硬体的区别。好了，结果呢前一阵子就有一个教会的所谓的长老跟着牧师就来找我了。什么事情呢？哎，就不幸的就是他们的教会啊，因为是财团法人的组织，所以财团法人组织里面当然就有要有一群人出来来组织这个机构嘛，所以就有所谓的董事。所以呢董事的选举等等呢就产生了一些纷争。没想到呢这个纷争就闹到了法院。为什么？因为就是董事呢他有任期，他有3年到5年的任期，那任期到了之后就要改选嘛。所以改选的部分呢，因为旧的董事要卸任的这个董事长啊，就当然据这一群牧师跟长老他们来找我的，就说这个董事长有私心， 因为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虽然我们是受洗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常常还在肉体的这种私欲啊、贪婪啊等等的，所以我们要仰望神。但是在我们没有仰望神的时候，我难免软弱的时候，他有私心啊，所以这个董事长呢，就安排自己的人马，就选了新任的董事，然后自己又是当董事长。据说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财产，他想要针对于利用什么关系呢，要把这个财产做处分，那这就产生了纷争嘛。所以呢，就有一群就是想要保护这个教会的人，所谓的牧师啊，就长老啊，他们就另外选举产生，所以董事就闹了双胞。所以无论如何，这两个双胞的董事呢，就彼此之间就互相的纠纷争执。好啦，结果这个争执呢，闹到法院之后，法院判决一审呢，当然就判这个牧师跟长老这边输啦。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一个教会的财团法人的组织啊，这个相关的法令规定的，如果是不明确的话，他必须要请求政府机关来必要的处分，你不可以用私底下其他自己财团法人里面的这些教友的约定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章程来做一个游戏规则。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董事长呢，按照这个原来的财团法人登记的章程所选出来的董事会，变成法院认定呢，说这是合法的，反而是这一群牧师跟长老在历来运用的这个教会章程所选出来的这一群人是违法的，那他们就觉得很冤啊。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董事长当初也是按照他们以前的游戏规则所选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拿到了这个权利之后，就想要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就用公司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的解释来做自己的操盘，而抹煞了以前他自己产生的这个游戏规则的相关规定的内容。所以这个事情呢，本来大家没有争执的时候不会闹到法院，法院就不知道啊。就好不容易这件事情维持了这么多年来都相安无事的事情，因为这个董事长说有私心而产生了纠纷，闹到法院去之后，法院就做了一个判决，他就说，因为我们在民国107年的8月1号成立了财团法人法，所以针对于宗教的财团法人的许可设立，还有相关的运作监督，要用其他的法律定之，然后如果没有其他法律还没有制定之前，要相关的民法来适用。也就是说107年呢，他的财团法人法的规定就是说，你必须用其他的法律，如果其他法律还没有制定的话，就用民法的规定。就民法的规定怎么规定呢？他说财团的组织他的管理法由捐助的章程来认定，但是如果捐助的章程呢不完全，或是重要的管理方法不具备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因为主管机关或是检察官或是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做必要的处分。那换句话说呢，这一派长老和牧师这一派他们选出来的这个章程啊，是没有经过法院合可的，但是呢是历来都应循的游戏规则，但是不符合107年通过的财团法法人法还有民法的规定，所以法院没办法就认定这个无效，所以反而是这一个他有私心的这个董事长，他产生了自己的权力来源。所以这个呢给我很大的启示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呀，我们这些教会的会友啊，通常呢美其名就是专心于这个教会的事物啊，就是都专注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就失去了对世界里面啊法律变动所产生对于教会组织的相关规定的变动。事实上我在 职业律师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企业，上市公司啊，上柜公司，他们针对于法令、公司法啊，或是证券交易法，对不对？这个、相关的规定的变动或是修改的时候，他们特别的注意，然后会产生许许多多的解释，然后呢，就要因应来针对于自己的公司章程，就要有一个变化。很可惜的是，教会呢，通常是大家都希望和睦的在主的里面做一个互相的分享，可是你难保还是会有一个蒙恩的罪人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好好的处事的话，如果有私心，那你当然要防止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教会要符合这个世界各国家里面的规定。所以这个案例呢，当然这个牧师跟长老呢，他们有提出来许许多多的见解。我说你们这个见解啊，其实在法律的这种官司的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灵活的操作原则，可是我们呢就要必须检讨，就是在教会界里面的相关的这种规定或是自己的组织章程，如果不符时宜的，的的确确要学习在企业里面一般的民间企业一样要灵巧像蛇啊，这也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在世上要灵巧像蛇，我们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而我在这个跟他们谈的过程里面，我就有很大的感触，因为他们对于属神的国度啊，这个教会他也很担心他们的判决会成为不好的一个案例，遭有心人士引用。但是我就说，哎，神都有神的美意啊，我们重点是我们自己人要先反省反思吧，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其实我看你们的案件，我看到你们的教会里面事实上彼此之间也有一些纷争啊，因为你们这个案件呢，看那个状子的内容，当然律师处理的角度还有待于改进的地方，我有提醒他们，当然如何的表达啦、等等的，这个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再陆续的分享。好，这个也在我的书里面，尤其是第四本书，如何在诉讼中说服法官，我就有提出说你要怎么样去说服法官，都有一些自己要注意的技巧。那当然有许多的事情亡羊补牢，我建议他们就说你们要回去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合一的祷告，不要有纷争，尽量要化解纷争。诶，结果很有趣的，这个牧师竟然跟我说不可能，也就是说我感受到他们教会确实有一些纷争，这些事情牧师竟然说不可能，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确有纷争。所以牧师是说什么？他说不可能这个弟兄姐妹合一的。对，我听到这一句话，我是蛮震撼的，因为一个牧师的嘴巴出告诉我不可能。然后呢，当然我就当然比较严厉的跟他讲，我说牧师啊，不是常常告诉人家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吗？为什么你告诉我不可能？神不是一个大能的主吗？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真的能仰望神的话，不是会化不可能为可能吗？为什么你就在我的面前直接说你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是不可能合一呢？那你这样你传的神的道是对吗？我当然笑笑的跟他提。那当然这个牧师没有再跟我提到再进一步，那他只是也就笑笑的，我希望他我们彼此互相的鼓励。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在属世上的教会，从历史的过程里面，从一个人的聚集变成因为社会的改变而有法令的改变，而必须要成立一个法人组织，而法人组织之后就有财产的归类，就有一个房舍的问题，当然就会引发又有一群人的贪念，这都是可以预见的。那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就求神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希望我们在属神的教会里面，这是属世界里面的教会，但是是属神的肢体，能够谨慎持守，能够了解法律的规定，能够灵巧像蛇，能够让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在合一里面把这些相关的规定处理好，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法律结合，能够走出更美好的教会的这种功能。 好了，我今天跟你分享借由这个教会的事情，也同时在提醒，就是我们对于法律的规定的变化也要有所注意，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的生活里面比较平静安稳。好，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